读两节的圣经，在约书亚记第四章第六到第七节。这里说，这些石头在你们中间可以作为证据，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你们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第七节，你们就对他们说，这是因为约旦河的水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断绝。约柜过约旦河的时候，约旦河的水就断绝了。这些石头要做以色列人永远的纪念。我们就读到这里。今天是我们的第一次举行的传承主日。什么是传承主日呢？传承主日就是一个属神的大家庭，我们一同来纪念神的作为，数算神的恩典，并且一起重新扎根的一个日子。这就好像刚才我们读的经文一样，我们看见当时以色列人是用历史为祭作为一种传承的方式。当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时候，约书亚就吩咐以色列人每一个支派派一个人，要从约旦河的河底取一块石头作为证据。为什么呢？因为以后以色列的子孙会问说，这石头是什么意思，他们就要对他们的子孙来说明神在以色列人身上所做伟大奇妙的事情。所以传承就是一个，当我们下一代在问我们这是什么意思的一个时刻。几个礼拜前啊，有两位儿童部的孩子们采访我，其中一个孩子就问我一个问题，他说他每一个礼拜来到教会，就看到外面有个巨大的十字架和地球，那是什么意思？我忽然间就察觉到，这真是一个传承的时刻了。当我们的下一代在问我们说，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一个传承的时刻。特别是在过去27年当中，真的好快，生命河已经27年了。我们经历过多少神的神迹奇事？我们经历过多少神伟大奇妙的作为？一方面我们真的需要感恩，因为若是我们不感谢，我们就很容易去忘记，不是吗？所以这提醒你啊，我们这个在这个月我们都会有这个我们生命和故事这样一个活动啊，请大家能够回去以后，现在不要做，回去以后到手机的 social app 点击一下我的生命和故事 po 一下啊 po 一下。真的是我们也为着我们也在这个生命的河流里面曾经被神所触摸，我们生命被改变，我们的家庭被恢复，剖一下我的生命和故事来向神献上感恩。 Amen。 一方面我们需要感谢，但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传承，好让我们的下一代能够明白神的法则，明白神的使命跟托付，好让生命和能够不断的涌流。 Amen。 今天我们的崇拜，无论大小崇拜，我们的信息完全是一样的，就希望能够重新说明什么是生命河。那什么是生命河呢？在1995年的时候，当我领受神的呼召要开始一个新的教会，我就问神说，主啊，你要我为这个新的教会取名叫什么呢？主让我读到启示录第22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的经文，这里说，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12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以后我们再也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我们看见生命河是什么？生命河就是一个天上的教会，那是一个荣耀的教会。荣耀不是因为我们人有什么荣耀，荣耀乃是因为我们今天服侍的是一位荣耀的神。 Amen。 而神的心意就是要我们按照天上教会的样式，能够在地上为神建造荣耀的教会。那你说我们要怎么样来建造这个荣耀的教会呢？在启示录22章1到3节的经文里面， 主让我看见四件事情，在这个图画里面四个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个就看见神的宝座，第二个看见有江河从宝座流出来，第三个看见那个叶子，生命树的叶子是为医治万民，第四个看见神的仆人在侍奉神。神就让我看见建造神荣耀教会的四个很重要的策略。第一个策略，神的宝座代表着敬拜赞美的侍奉。跟我一同来说，来，神的宝座代表着敬拜赞美的侍奉。为什么呢？因有一天当我们来到天上站立在神的宝座面前的时候，我请问你，你在神的宝座面前要做什么？到那个时候所有的牧师都失业了，对不对？美们不用再讲道了，哈利路亚，不需要礼拜六再熬夜，姐妹们都不需要做饭了，哈利路亚，不必为三餐忙碌了，将来天上也不用吃饭也不用睡觉。请问你，你到底要干什么在天上？圣经里面很清楚让我们看见，有一天我们站在神的宝座面前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敬拜赞美。因为我们的神太荣耀了，他配得我们永远的敬拜。所以我常说，今天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最好常常要学习敬拜赞美，否则有一天你到天上你会水土不服，我告诉你，吵着要下来就是你。为什么敬拜赞美那么重要？因为敬拜赞美能够带下神的同在在我们中间，让神的同在能够在我们生命当中彰显出来。诗篇22篇第3节这里说，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什么赞美为宝座的。换句话说，当我们敬拜赞美的时候，神的同在能够在我们中间能够显明出来。本来神是我们的肉眼所看不见的，但透过敬拜赞美，我们能够经历到神同在的真实跟能力吗？你还记得保罗跟希拉有一次在腓立比他们传福音的时候，被人抓住，被人毒打，铁链铐上，丢进监狱里面，半夜他们醒来。请问你，如果你在一个地方传福音，被人抓住毒打，被人锁链铐住，丢到监狱里面，半夜你醒来你会干什么？一定在那哀嚎，不是吗？埋怨怎么这样子啊。但保罗希拉没有，保罗希拉半夜醒来竟然敬拜赞美歌唱。圣经里面讲，他们一歌唱地就震动。为什么地震动？有人这样解释，因为圣经上说，这个天是神的宝座，地是神的脚凳嘛。啊，当保罗希拉在那里唱诗很美的时候，神在天上听见敬拜赞美，非常的欣赏，脚就情不自禁打拍子啊，地就震动啊。地一震动，监门全开，锁链全部断开。哇，这个时候神迹发生了。但事实上这还不是真正的神迹，因为我请问你，如果说你今天也在监狱里面，半夜忽然间地大震动，监门全开，锁链断开了，你的反应会什么？第一个反应是什么？逃啊，千载难逢的机会你还不走，走啊。这为什么狱卒，圣经说狱卒他看见监门全开，他第一个反应就拿刀要刺杀，说完了，全部人跑光了。可没想到保罗怎么对他说，保罗说，放心，我们都在这里。哇，我告诉你，真正的神迹在这里，这些囚犯没有一个人逃跑啊。为什么？因为当保罗跟希拉敬拜赞美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发生了，不是地大震动，是神的同在显明出来了。当神的同在显明出来，人心存敬畏啊，俯伏在神的面前，因为知道神就在这里。哈利路亚！我们看见当神的同在显明出来，人的生命就要被改变，从破碎当中能够得到自由，从哀哭当中得到喜乐，从软弱当中得到能力。就你们谁说今天教会不再吸引人了？ 主耶稣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今天教会就要借着敬拜赞美来高举主耶稣基督。当一个教会在聚会当中的时候，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全心全意来敬拜的时候，我告诉你，整个会场就要充满圣灵的能力，圣灵的自由的运行在我们中间。当人们走进这个会场，他们就知道神果然就在这里。哈利路亚。弟兄姐妹，今天要让神的同在充满在我们中间的时候，我告诉你，你不用去做广告的，人们会自动走进来，因为在这里有一种吸引力。而且有一次有一个人要寻找教会，他就站在教会的外面看，人家觉得很奇怪，你要寻找教会不进去听呢？他说 No, 我要站在外面看看那些出来的人怎么样，如果出来人充满了愁苦，那我不要再进去了，因为我已经很愁苦，不要再增加愁苦了。但如果出来人充满喜乐，我就要一定要进去，因为我知道神就在这里。哈利路亚。有神的地方就有喜乐，有神的地方就有吸引力。当教会敬拜赞美的时候，神的同在就要显明出来，神的喜乐就要充满在我们中间的。Amen。 所以第一个策略很重要，敬拜赞美那是教会的吸引力啊，因为神的同在能够彰显出来。第二，生命水的河流代表着圣灵更新的侍奉。跟我们来说，来，生命水的河流代表着圣灵更新的侍奉。如果你注意到在这幅图画里面只有两个宝座，神和羔羊的宝座，那请问你圣灵在哪里啊？圣灵就是这一条不断涌流的江河吗？因为圣灵圣经上说是直到如今都在工作的神啊。 Amen。 为什么圣灵的工作那么重要？因为今天教会不但需要吸引力，教会更需要爆炸力。弟兄姐妹，这个世代已经不再满足于我们只是给予他们理论跟教条而已，这个世代期望能够看见神的能力的彰显啊。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在讲，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就必得到什么能力。在这样一个世代，我们需要圣灵的工作，因为只有圣灵能够在我们生命中给我们能力。什么样的能力？两种能力，第一个是生命的能力。当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就有能力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来，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弟兄姐妹，今天你需要明白一件事情，圣灵所结的九种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九种果子，我告诉你，没有一种果子是你我可以用天然的生命活出来的。很多人想到爱就想到啊，有些人很热心想去帮助别人， No， 那不是圣灵的果子，那只不过是人种古道热肠的本性而已，那不是圣灵所结爱的果子。在圣灵里面的爱是那个，甚至当你在受逼迫的时候，你仍然能够为那逼迫你的人祷告，那是按照你天然生命活不出来的。但当圣灵的江河涌流到你生命当中的时候，在你生命当中显明出上帝的慈爱出来。很多人想到喜乐就想到啊，有些人凡事都很乐观， No， 那不是圣灵的喜乐，那只不过人天生乐天派而已，那不是圣灵的喜乐。在圣灵里面的喜乐是，甚至当你在大患难当中，在你里面就仍然有一种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人家问你说那么苦你有什么好喜乐，你也说不出来，但在你里面就是一种喜乐，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在你里面，那是你按照你天然生命所结不出来的果子。但圣灵将来涌流到你生命当中的时候，神的喜乐就在你身边彰显出来，圣灵降临在你生命上，你就有生命的能力。第二，你有侍奉的能力。当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有能力来侍奉啊。 圣灵要赐给我们各样的恩赐，叫我们能够向人真的是劝勉安慰造就别人，能够医治赶鬼啊，将人的心灵能够带到神的面前来。第二年，今天当你在侍奉神的时候，无论你在做什么，无论你在带领敬拜，无论在讲道，无论在做招待，无论做带领儿童，负责茶点、影音事工，甚至行政工作，我告诉你，你都需要依靠圣灵的大能，否则我告诉你，迟早有一天你会 burn out。所谓灵恩，不是一种什么神秘的经验，而是当圣灵降临在你身上的时候，圣灵要给你智慧能力，让你侍奉的时候看见侍奉的果效，那才是灵恩。我再说，灵恩不是什么特别的奇妙神秘的经验，而是圣灵要赐给你智慧跟力量来服侍。就像彼得在五旬节的时候，他站立起来，其实从人的角度来讲，在那个时刻彼得是最不应该站起来的，不是吗？他才刚刚否认主三次，他是最不应该站起来，他应该安静坐下。等到圣灵降临在他身上的时候，就得到能力，有智慧，有力量，还有站立起来大胆的宣讲神的福音，当天就3000人归向耶稣基督。哈利路亚。弟兄姐妹，今天让我们在侍奉神的时候，我们一点不能够依靠我们的聪明才智。我告诉你，哦，无论你多么的自有智慧，多么有学问，你不能够依靠你的经验跟才智，你必须要依靠圣灵的大能。事实上我告诉你，今天圣灵离我们并不遥远了，圣灵就住在我们的里面。今天你也不需要再等候圣灵，你要知道只有五旬节的时候神叫门徒在等候圣灵，但现在圣灵已经降临了嘛，圣灵正在我们中间运行嘛。只要你敏锐圣灵的带领，欢迎圣灵来工作，圣灵今天就能够使用你成为神迹的器皿了。哦，弟兄姐，今天我们需要欢迎圣灵的工作，因为只有圣灵的更新能够带下神的大能来，让教会能够发出爆炸性的能力。 Amen。 第三，我们看见这讲侍奉神的仆人代表着小组教会的侍奉，跟我一同来说，来，侍奉神的仆人代表小组教会的侍奉。这里说神的仆人，我请问你，谁是神的仆人啊？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是牧师跟传道人，其实不是，这里的神的仆人就是指的每一位信徒，就是你，跟你们就是你啦，跟他说。神的心意是要我们所有的信徒都来侍奉神吗？保罗在以弗所书第4章11-12节这里说，他所赐的有使徒、先知、有传福音、有牧师和教师，为要什么？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这里很清楚讲，无论做使徒、做先知、传福音、教师、牧师，我们的职责不是代替信徒服侍，不是，我们的职责只是成全圣徒，让好让圣徒能够来服侍神，让所有的信徒都来服侍。第二点，你需要明白，今天你是活在新约时代的，新约时代跟旧约时代是不一样的。在旧约时代，人们是不能够直接来到神的面前，他们要等祭司来帮助他们，他们要等祭司来服侍他们。但今天我们来到新约时代，我请问你，谁是祭司啊？是牧师传道吗？ No， 在新约时代你就是祭司了。 Amen。 所以彼得前书2章9节怎么说呢？彼得在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有君尊的什么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来。我们看这讲得很清楚，在新约时代我们就是祭司了，今天你不用再等别人来服侍你了，事实上你就是祭司啊，别人还等着你来服侍他们呢。 Amen。那你说我们怎么样在教会当中彼此的服侍呢？这些年我越来越看见小组 就是平信徒侍奉最好的平台。我在做小组，就是平信徒侍奉最好的平台。因为在小组当中，我们按照神所给我们不同的恩赐跟才干，我们能够彼此的扶持，互相的关怀，让每一个不同的需要都能够得到满足。在小组的服事当中，我们的灵命也才得以成长嘛。今天我看见有些基督徒常有一种错误的观念呢，那就是一定要等到我装备好了，准备好了，我再来服侍神。这好像我们中国的武侠小说练功一样嘛。那种我们就那种观念，要练功，练好了以后我再出山服侍。那你错了。因为功夫可以一个人关起来练，但生命的成长永远没有办法一个人关起来成长，不可能的。事实上只有透过服侍，你才能够经历生命的成熟长大。你们特别是当你在服侍的过程当中遇见挫折的时候，你才开始认识到你自己那么有限，那么软弱，你才开始重新回转到神面前，学习依靠神来经历他的得胜。透过服侍，我们的生命才可能成长。事实上这些年当我在教会当中的时候，我就看见我们中间很多的弟兄姐妹真的就在小组的服侍当中不断的成熟长大，从弟兄姐妹成为小组长成为区牧。事实上我看见神在我们中间真的已经建立一支很强大的平信徒军队了。阿们。好多次我还记得当教会一些弟兄姐妹遇到紧急事件的时候，等我赶到现场，我发现小组长已经在了，区牧都已经在了，该做的祷告都做完，该处理的都处理了。我忽然发现我是英雄无用武之地耶，真的。但是感谢神，这不就是神对教会的心意吗？你们信徒要起来侍奉啊。所以我在这里真的鼓励你，如果你还没有参加小组的话，我鼓励你要赶快选择一个合适的小组来参加，千万不要在教会当中做一个独行侠啦。什么是独行侠啊？就一天到晚独来独往嘛，有福自享，有难自当嘛。独行侠，我告诉你，你的生命是不可能成长的。彼得在彼得前书二章第五节说得很好，我们一同来念这个经文，非常宝贵。来，你们来到主面前，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这里讲得很清楚，神的心意不是只是叫我们成为一个活石而已。没错，当我们接受耶稣，我们个人救主，我们就是活石，成为活石，但是一个一个的活石。神的心意不是要我们是东一块西一块活石，神的心意是要我们每一个活石怎么样连结在一起，然后被建造成为一个灵宫啊，成为神荣耀同在的居所啊。小组就是教会的一个凝聚力啊，让我们能够彼此的配搭服侍，成为一个基督的身体。阿们。最后第四，叶子为医治万民，代表着全地转化的侍奉。各位同来读，来，叶子为医治万民，代表着全地转化的侍奉。全地转化的英文是 Global Impact。Global 就是 global 加 local 哈，所以意思就是要带来全球以及本地的一个影响力。弟兄姐妹，今天教会不但需要有吸引力、爆炸力、凝聚力，教会更需要一个外展力。因为教会的存在不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教会的存在更是为了那些还没有进到教会的人。阿们。那你说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带来全球跟本地的影响力呢？首先第一个，我们看见透过职堂宣教带来全球的影响力。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需要不断的职堂，让我们福音能够在全世界扩展。你说为什么要职堂呢？ 因为这么多年当我在全世界各地做宣教事工的时候，我发现一件事情，职堂是一个最有效的传福音策略。因为有职堂是最能够保存福音果子的一个方法。今天我们看见大型的布道活动，很多人信主，可是流失率很大。可当我们职堂的时候，我们能够保存这些福音的果子在教会里面。我们看见职堂是我们很重要一个策略，而且当我们在做职堂，特别在做跨文化职堂的时候，我们也更是着重兴起本地同工来带领教会。为什么？因为本地同工没有文化跟语言的障碍，他们能够在同一个意向之下，按照自己的文化来建立教会，教会就能够持久的发展下去。感谢神，现在我们在全世界已经在32个国家建立了超过280间教会。哈利路亚，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神。 Amen。 第二，我们要透过职场跟恩慈行动带来本地的影响力。透过职场跟恩慈行动带来本地的影响力。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六节，耶稣讲得很清楚，耶稣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什么好行为，便叫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主这人清楚告诉我们，怎么样像这样一个不幸的世代来传讲神的爱跟神的能力呢？我告诉你，不是拼命去定罪这个世界，没有用，反而是透过职场的卓越以及恩慈行动，让这个世代能够看见神的作为，就不能够不信服神，而且归荣耀给神。 Amen。 这位是我们在2007年的时候开始了基金会的事工，感谢神，在疫情期间神大大扩张我们恩慈行动的范围，也让我们服侍了更多有需要的人群。我们的爱心行动不但去年得到市长的表扬，也感谢神，我们刚才也得到州长所颁发的表扬状。哈利路亚，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2014年的时候开创了优视电视台，我们需要透过电视媒体能够对本地以及北美的华人在基督的信仰上带来潜移默化的影响力。事实上，我们不单只在本地做恩慈行动，我们更在非洲建立了孤儿院、职业训练学校、生命和诊所，也在柬埔寨、菲律宾等地方我们建立了学生辅导课程。我想你光听我讲这些，你就知道为什么你感觉到我们教会的事工一天到晚是没完没了，不是吗？但今天我要告诉你，我们教会的事工之所以没完没了，是因为这个世界的需要没完没了。只有当我们借着职场的卓越以及恩慈的行动进入社区的时候，这个世界才能够明白神如何的深爱世人。 Amen。弟兄姐妹，生命河是什么？生命河是一条从神的宝座所流出来的河流，是一个天上的教会，是一个荣耀的教会。27年前当这河流开始涌流的时候，真的只是很小的溪流而已，可这条河流越流越深，越流越广，如今成为极大的江河。一方面我们真的为此而感恩，但另一方神也提醒我们要懂得传承，要把神的使命传承下去，要把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膏、一切的恩典传承下去，好让我们世世代代同心合意建造神荣耀的教会。 Amen。 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我们在这线上感谢，想到27年前这个教会怎么开始，在那时候有谁想得到教会能够成为这么大一条江河呢？当我们回头来看，我们心中真的心存敬畏啊！不是我们人能做什么， 而是你伟大奇妙的作为。我们在其中经历了你的作为，经历你的恩典。我们就是回头来看，我们说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超乎我们所求所想。但提醒我们，真的是有使命仍在我们身上，托付仍在我们身上，生命河仍然要继续涌流的，从我们身上只涌流到万国万民的。所以再一次让我们今天领受这样使命跟托付，也把这样使命跟托付世世代代传承，一同为你在这个地上建造荣耀的教会。我们谢谢你，我们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你自己，我们将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